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。
青春现在起飞。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，
啾，
欢乐啾尼尔。
哎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，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。哎呀，听到这是美妙的音乐盒的声音哦。没错，音乐盒的声音呢，让人觉得心情很安定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，特别还是在小宝宝婴儿的时候呢，就常常会听到这种很宁静的音乐哦。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的小伙伴啊，应该也会很好奇，到底音乐盒它是怎么制作出来，还有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呢？今天呢，在学习没在怕呢，赞哥要来带你看另外一种的学习哦，如何培养你成为职人，职业的职。在日本呢，很强调这种职人精神啊、之前呢，赞哥也有介绍过，像是做家具的啊，或者呢，在瑞士也有职人，他们是做钟表的。而音乐盒啊，哇，里面其实也有需要职人发挥他所长的地方哦。今天就跟着赞哥一起来一探究竟音乐盒里面的秘密吧。
学习并不累，你只需要好方法。学习并不难，你只需要好伙伴。学海无涯，唯情是岸。学习，呵呵，没在怕。
学习没在怕，学习啊，不会只有要学习书本上面的知识哦。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技能等待我们去学习。而当你呢，把某一种技能培养到非常顶尖的时候，哇，那你就成为某个领域的职人咯。音乐盒的制造啊，就是需要职人哦。音乐盒又称之为八音盒，英文呢叫做 music box。 为什么要叫做八音盒呢？这其实跟我们中国的三字经有关呢、三字经里面呢这个我自己都没有读过、叫做刨土革、木石金、丝与竹乃八音、应该指的是古代的八种乐器发出来的声音哦。因此呢，我们就把音乐盒也称之为八音盒，诶，稍微呢跟中国文化做一点连结哦。赞哥记得呢，我跟家人曾经去到日本东京的音乐盒博物馆，哇，那一次的参观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哦。我发现原来音乐盒的种类有那么多，除了比较常见的圆筒式的音乐盒之外，还有像是金属唱盘一样，上面有一个一个孔洞，当它顺过去的时候呢，就会发出声音。而且在音乐博物馆里面还有一种特别巨大的音乐盒、一般我们看到的音乐盒都是透过一些金属的这个弹片呢去发出声音，但是我在音乐盒博物馆居然看到了非常巨大的音乐盒，它所演奏的呢是真正1:1大小的乐器，像是钢琴、像是大提琴、像是爵士鼓等等。哇，那一整个音乐盒啊，根本就跟一个房间是一样大的哦。不过今天呢，赞哥想要带你看的是日本的职人呢，他们是如何制造那些小巧的音乐盒。就连我们常见的圆筒音乐盒，它里面呢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哦，必须要有很多的努力跟学习才能够完成一个精美的音乐盒。你现在所听到的呢，是音乐盒版本的《天空之城》的主题曲。音乐盒的起源呢，大概是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。那个时候呢的钟表师傅啊，他们为了要让教堂上面所装的这些钟呢，在固定的时间发出音乐的声响，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圆筒，在上面呢，透过一些针状的金属凸起呢，让这些钟可以来自动的敲击。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巨 巨大的音乐盒。而到了后来呢，1796年我们一定要提的一个人是瑞士的一位钟表师傅，他叫做安托法布尔。安托先生呢，制作了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种圆筒型的小型音乐盒，这也是目前我们知道最古老的音乐盒。这个音乐盒呢，现在就放在上海的八音盒珍品陈列馆呢。这个音乐盒呢，只有10公分左右的高度哦，但是制作呢是相当的精巧，而且呢，它除了有音乐盒的功能，它其实最主要是要拿来当做一个图章，要拿来盖章用的。在录音技术还没有发明以前，人们如果想要听到音乐的演奏，只有到现场才能够听得到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但是音乐盒呢，就是一台可以自动演奏的乐器，所以呢，在没有现场演奏可以听的时候，你只要上紧发条，就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了。而后来呢，感谢瑞士的安托法布尔先生，让整个音乐盒的产业啊蓬勃发展，让一般的平民百姓呢，也可以听到过去这种只有贵族才能够拥有的音乐盒。日本呢，在制作音乐盒上面呢，是非常厉害的，在最鼎盛的时期呢，一年可以制作超过9000万个，哇，9000万个音乐盒销售至全世界各地哦。不过后来呢，音乐盒逐渐的没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伙伴，你现在怎么听音乐呢？你甚至不用去放什么CD 片，也不用放什么唱盘，你直接呢上网就可以听到了，很多的串流平台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。不过呢，音乐盒这项技术呢还是被保留下来了，而且呢往更高端更艺术的一种形式去发展哦。要介绍音乐盒里面的构造啊，我们一定要介绍它的心脏，就是音书。音呢是音乐的音，书呢是梳子的书啊，没错，就是你打开这种圆筒式的音乐盒，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像梳子一样一排的这个金属片，没错，它就是音书哦。一个音乐盒它听起来像是高级货还是廉价品，从这个音书呢就可以分辨得出来哦，因为它发出来的音是不是准确，是不是动听，那都是在考验教条它的那个职人有没有够厉害的手艺哦。也许你会问说啊，现在的音乐盒不都是大量机器制造的吗？虽然很多的零件都可以用机器制造，但是音书上面它每个音的调整啊，还是必须要用人工来调整才会准确哦。只要有一根音书它的音不准啊，哎呀，献给爱丽丝这首歌可能听起来呢就像是献给贞子吧，听起来相当的恐怖哦。我们先来听一下献给爱丽丝的音乐盒版本吧。音乐盒当中有如心脏般重要的零件，那就是音书，声音的音，梳子的梳，每一个音书它的音要准确，整首音乐听起来才会动听哦。在日本呢，有一间非常有名的音乐盒公司，他们就特别成立了手工调音的部门。在20-30年前呢，他们成立了这样手工调音部门的时候，还没有人真的知道该怎么手工调音，但 是呢，有一位职人三泽女士呢，她就出来了，她勇敢接受这样的挑战。其实当时的三泽女士呢，才只是一个22岁的社会新鲜人，而且呢，她从来没有学过乐器啊。哎呀，我们应该会觉得，如果你要调整这个音高，那至少应该要有绝对音感吧。不过三泽女士都完全没有，她就是从零开始，慢慢的摸索。2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现在的她呢，已经是驾轻就熟，可以随心所欲的把每一个音书调整成她想要的音高了。小伙伴一定会很好奇，到底要怎么去调整这个音书的音高呢？说起来啊，好像很简单，但操作起来啊，哇，那可是需要真功夫的。首先呢，你必须要戴上一副耳机，这个耳机可以听到两个声音。第一个声音呢，是机器所发出来的标准音，这个标准音呢，是透过电子的方式发出一个最标准的音高，例如说发 Do Re Mi Fa 的发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用一根小铁棒去勾那每一个音书，让它发出声音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耳机里面就会听到第二个声音，那就是音书所发出来的音高。而厉害的职人呢，就是透过比较标准音还有音书所发出来的音高去做调整。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音书比标准音还要低的话，那就要把它调高一点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音书的音太高了，那么就要把它调低一点点。要怎么调整呢？要用高速旋转的刻磨机来打磨这个音书啊。如果你在音书比较前端，也就是比较尖的这个部分打磨呢，音高就会变得比较高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在比较后端，也就是比较靠近连接处的地方打磨，那么音高就会变得比较低。诶，很有趣吧。三泽女士呢，就是这样子一个音一个音的去校调每一根音书哦。没有一个步骤可以省略或是马虎，不然呢，到时候你收到这个音乐盒啊，一听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音不准啊，不好听。赞哥呢，觉得这样的一种职人精神啊，很值得我们学习哦。小伙伴在学校里面的每一个学习呢，其实都应该秉持着这样谨慎的心态哦，不能够马虎，不可以得过且过或是粗心大意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技术啊，是永远不会进步的。以前呢，赞哥就有提过《刻意练习》这本书。这本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不是你练习越多次就代表你一定会进步，而是要每次的练习呢都要准确，要达到目标，才会让你真正的成长。今天呢，赞哥很简单很粗浅的跟你介绍了一下音乐盒里面的心脏音书。如果你对于音乐盒的制作还是很好奇的话，可以上网去搜寻音乐盒的制作，或者呢实际的到上海的八音盒博物馆参观，我相信这些都会是非常棒的学习体验哦。哇，原来小小的音乐盒里面有那么多精细的构造，我们去了解的时候呢，才会发现它的奥妙之处。只要呢，小伙伴你打开你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人事物，你会发现他们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对象，不会只有学校里面的课本才能够学习哦。更多的学习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。我知道有一些喜欢手作的小伙伴呢，在学校里面呢，可能课业的学习带给你很大的压力，甚至是挫折。但是赞哥要鼓励你，就好像今天的三泽女士一样，她过去呢，对于很多东西她也是懵懵懂懂，但是她坚持下去，她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技能，所以她今天呢，才能够成为音乐盒界的职人哦。所以加油，小伙伴！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听见上帝为你生命谱写的美丽乐章。我是张赞，你的赞哥，欢乐 Junior。